今天我们到阿鼻地狱，我们自信当中所具足的无量的百千陀尼种种的无量三昧的功德，信具的功德事实上没有减少，只是因为一念的迷啊，障碍不能够显现。那么我们今天成就无上菩提，也不是因为我们修净定慧从外面得到什么，得到什么功德，得到三昧，得到那个陀罗尼，不是，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心性本来就具足，只是因为烦恼的去除，所以心性的心性当中信具的这种功德开显出来，就是一直这个信具。第二，你就观察这个信具的道理。那么因此之故，我们就供养我们信心当中本具的这个佛性，供养一切众生当一切众生信心当中啊本具的佛性。像法华经那个常不信菩萨说啊，他顶礼一切众生，他说我不敢轻慢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他为什么顶礼他？当然不是顶他肉身啊，每个那个他顶礼他的那个现前的粗糙无蕴啊，那每个人都是有烦恼，那不值得顶礼的。他所顶礼的是他这个清净的无蕴当中的这个离体，这种心性当中具足无量功德、无量庄严的这个佛性，只是没有开显出来。他顶礼的是这个。一样，我们先布施的。我今天为什么要布施你？当然，因为我怜悯你，这个是一个理由。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主要的理由。我主要理由就是我观察，第一个，从现前从作用上来说，你的作用是如梦如幻。你现在的苦，我也苦。你这种卑劣的身心是如梦如幻，不真实的。那么接着呢，我在观察你心性当中本具的佛性，是清净庄严的，心性当中本来就具足的，是不曾失去的。那么为什么我要供养你？就是因为你有需要，你有需要，所以我供养你。今天乞丐有需要，所以我供养乞丐。今天三宝有需要，我供养三宝。那但是我供养的时候，我一方面看需要，一方面我的意乐都是一样的，以供佛的心态来供养一切的众生，供养那个佛性的功德的这种心态啦，来供养一切的众生。好，那么这个叫清净的意乐。我认为是这样的，我认为爱道比波王还严重。因为爱道就是说他爱道的人，就是说有一类爱道的人，就是说他没有佛法正知见，他所修行只是为了求人天的可乐的果报，为了修福报，为了身体健康啊，为了追求财富啊，甚至为了追求人天的福报。虽然他也很精进，但他最后精进的结果只是加持到人天的福报。当然我们知道福报越大，他造业力越强，那么这个时候他堕落越深。所以这个就像那个善心比丘，他善心比丘他就是没有正知见啊，他也很精进的修行得到四禅，就他以为是得到四果，后来在临终的时候看到那个六道境界，他就毁谤没有涅槃，结果堕阿鼻地狱。所以这个单单如果一个人修行但是没有个正确的这种回归处的时候，他那个加行哦，只会使他堕落更深。就像那个车子，你车子你那个轮子没有定位哦，你就开在高速公路，开到110、120，开到150啊，那稳一定会出事的。那是不是？好，好，是。对呀、啊，就我刚才讲，就是说，你看有这个需要，你布施，你应该布施给众生、困苦的人、贫穷的人，还是你应该布施给三宝佛陀，就是看有事实上的需要。那么这是一点。但是一方面呢，你在布施的时候，你同样观察他们的这个佛性的功德是平等无二的，信佛中的三无差别，平等无二的。这样比起说，我们为什么要供养佛？因为佛都供养佛福报大，这种自证上的心态。为什么我这样供养乞丐？因为乞丐太可怜了，这种悲增上的心态。比起这样的心态来布施的话，哎呀，功德要殊胜很多。因为那样的话当然是好，但是不圆满。对，当然就是登地菩萨他比较圆满了、啊。那我们凡夫，我们可以随学。好，那我们再把以上这两章这个修福报的方法，我们再稍微再总结一下哈。就是说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积极我们广大福的资粮？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。第一个，就是说我们要不能做的话呢，好，比如说我们自己资粮不够，我能力不够，我不能做的话呢，我就随喜人家。好，你透过随喜，你也可以得到很多的福报。好，所以有智慧的人就善用随喜这个法门。今天看到别人护持大众，很 很认真。我不要过去，我们会觉得哎呀，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？事实上啊，就像以前党工讲啊，说啊，是你自己起不了啊，不是人家了不起啊。我们起不了怎么办？我们就随喜人家啊。你透过随喜，你也可以增加很多的福报。那今天看到人家去这个研究教理很认真，我看到人家拜佛很勇猛精进，我们就常常随喜。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就随喜，我们也可以得到广大的福报。这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情况，我们要能够做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去做。那做的话呢，我们在初学阶段的话呢，还是要一直有上心啊。就是所谓有上心，就是说我们在修福报的时候，我们要减责。我们在尤其是在我们行这个布施的这个法门的时候，我们要有所减责。那么就是你要观察这个田，怎么样田是比较殊胜？那当然三宝的田是最殊胜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要尽量护持大众，因为那个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三宝嘛，或法身三宝。我们在这个僧团里面，面对三宝的境界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修的福报，能够最殊胜。那么接着呢，慢慢的，我们对这种实相的道理，这种一心的道理，慢慢能够了解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将我们心量扩展开来，我们也能够布施一切的这个众生，不仅是三宝的境界，乃至一切的这个苦难的众生，我们也能够对他们行布施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你布施跟一般的布施不一样。我能观察信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，是来布施一切的众生。好，那么能够这样的修行的话，好，能够增广我们的福报。好，那么修福报的方法讲完了，那么接着呢，我们看到第十二章。那么第十二章当中呢，佛陀举出人有二十难，好，有二十种比较难以达到的这种目标，好，那么举这个佛陀举这二十难的目的啊。其实是最主要是要劝勉我们要去做，其实希望我们以这个二十个法作为我们一个修行的目标，层层的突破，从最初的第一个难突破，然后到第二个一层一层到第二十个，慢慢的突破上去。那当然所谓要突破的话呢，一定要靠智慧，不是说我今天很用力的修啊就能够突破，不可能，你一定要靠智慧的抉择。比如说你说我们讲这个布施很难，那我们就用智慧抉择，觉得说我今天要是不布施的话，我有什么过患？那么相反的，我要是能够布施的话呢，我有什么呢功德？好，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抉择。那么当我们透过智慧的抉择之后呢，第二个我们要立定我们的志向。好，我今天心中已经认可了，这个布施对我这个在我生命来说，在我这个生命来说啊，是绝对需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在立定志向，我一定要去做到。我虽然我现在做不到100分，但是我从10分、20分、30分慢慢做起都好。好，那么立志之后呢，再来就是要去实践，好，持续修行了。那么你能够这样透过抉择，然后立志，然后慢慢一层一层慢慢的去实践的话，其实所谓二十难的话呢，久而久之啊，也不见得就一定会这么难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到这个人有二十难的这个内容。佛言：人有二十难。贫穷布施难，豪贵学道难，弃命必死难，得睹佛经难，生殖佛事难，忍色忍欲难，见好不求难，被辱不称难，有事不灵难，处事无信难，广学不就难，除灭五慢难，不亲畏学难，心行平等难，不说是非难，会善知识难，见性学道难，随化度人难，笃静不动难，善解方便难。那我们在讲的二十难的时候呢，各位可以同时那个参考我们今天发下去的附表第十五。当然经文里面它是没有讲到这个二十难的次第的。那么学院这个地方是根据藕益大师注解，那么再加上个人的体会，方便的安利的种种的次第，那么帮助各位的学习。好，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，贫穷布施难。一个人很贫穷啊，那么他要布施就很难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也知道这个布施啊，前面讲到这个那个布施这个恶人啊，乃至布施这个佛啊，这果报啊，一层一层的好，我们知道这个布施是好，但是呢真正的要我们去布施的时候，没有钱啊，没有办法，也不是没有钱啊，就是说钱拿不出来啊，这个时候啊觉得口袋很紧啊，也拿不出来，那这个时候贫穷布施难啊。那当然啦，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，因为啊， 哦，这样会什么越来越贫穷啊。所以我们当然去，第一个我们要抉择，哦，抉择说我们第一个我们从反面上来抉择，为什么我现在会这么贫穷啊？人家都这么有钱，我会这么贫穷？当然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过去生没有布施嘛，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贫穷。好，那么我今生如果再不布施的话呢，我未来啊，乃至下辈子啊，还是穷啊，甚至更穷啊，一直在消耗自己福报，就不肯积极福报，那么这样的煎贪，那煎贪久了之后啊，就越来越穷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社会上有的人啊，他那个穷人啊，会往往越来越穷。你看那个贫穷的人啊，他的那个小的钱啊，都斤斤计较。都跟人家哦，那个争点蝇头小利，但事实上他那样争取，并没有让他得到快乐，他还是很贫穷。但是相反的，我们看到有的人常常修善，哦，修善法，就像我们看有的人啊，他也做那个慈济，哦，去帮助别人。为什么他会这么喜欢做？因为有感应啊，因为他这样布施的时候呢。越布施啊，越有钱。他越有钱，他越想布施。他越布施，越有钱。所以你看，这么多人喜欢做，就是有感应了。所以我们要去思维啊，我这么贫穷，我已经这么贫穷，我就是过去生没有布施，我才这么贫穷。我今天再不布施的话，那我下辈子啊，更是没希望了。所以你看那个大迦摄尊者，他托钵的时候，他特别喜欢找那个贫穷的人来托钵，为什么？就是希望让他们栽培福报，因为大家是真的是个大罗汉啊，圣人啊。那么今天要是有个穷人真的能够以欢喜心来布施大迦摄的话，他未来啊就可以得到这个大的福报啊，可以得到这个人天啊，人天当中的广大的福报。所以他就是特别找那个贫穷的人来化缘。所以我们从反面想，我要不布施我会更穷。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，如果说我们呢、啊，如果能够以这种虔诚恭敬心来布施的话，那么我能够得到大的福报，而且反倒啊，是我因为我贫穷，所以我贫穷的缘故，所以我这点钱啊，我的布施啊会更加的虔诚恭敬。因为你看有，比如说我布施一万块钱，我存款才一万一千，我布施一万块钱出去，这个对我来说啊是个很大的抉择，要发很大的心呢、啊。但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，他布施一万块钱来说啊，他不疼不痒啊，他可能吃一顿饭就一万块钱了，他这一万块钱过来说，一点可能跟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那么所以说呢，我这样思维，因为我的贫穷，所以我这样布施一万块钱，那么我的果报就会比一个有钱人的布施一万块钱果报更加殊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啊更加的真诚，更加的广大，所以我才能布施这一万块。就像那个在英智文里面啊，英智文广义节录里面有举一个哦实际的例子哦，他说啊，在古代的时候啊，有个大法师哦，这个大法师哦，普超法师，他是个圣僧啊，所以因为他是圣僧的缘故呢，所以很多的人啊都愿意布施哦供养他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位大德呢，他来到一个地方，一个穷乡僻野这个地方。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因为知道圣人来了，所以大家有争先恐后的去布施。所以当地呢有一户人家非常非常贫穷，穷的啊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才好，穷无立锥之地啊，非常穷啊。那么这户人家穷人家，他有这个主人，他有四个女儿。那么这四个女儿啊，每个人都是一样非常穷的，这个衣衫啊不足蔽体啊，这个破破烂烂、啊、都快遮不住身体了。那么这个穷人啊，他有个他那么他这个四个小女儿当中呢，其中这个老大这个大女儿，她很有善根。那么这大女儿呢，她也想布施，她思维啊，我今天为什么这么贫穷，穷到这样子，就是因为过去生的煎贪啊，她起一念惭愧啊，自责的心啊，非常惭愧，她也想布施。那布施他实在是没有东西了，怎么办呢？他想办法找啊，找啊找，哎，好不容易，哦，终于在他东挖西挖，在他们那个屋梁上啊，找到一堆那个草，那个一团那个草，那个乱草，然后在那个乱草里面呢、啊，哦，挖到一些那个糠，哦，这个米糠啊，然后他就把那个米糠啊，把它磨磨磨，把那皮去掉，然后呢， 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这个大女儿她所仅有的一个财产就是她身上一块布，就是她那块布啊，只有两尺长那块布啊，能够遮掩身体的一块布。那么她就想说把这个她身上这块布，还有这个米糠所磨成这个米啊，然后就布施给这个圣人啊，这个出家人。那当然他布施出去了，他就没有衣服了，他当然不能白天去，他就晚上去。晚上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个布给拔下来，然后呢我在身边趴着慢慢慢慢走，趁月黑风高的时候赶快去啊，然后到深潭里面去，然后呢把这布啊丢到深潭那个生那个大洞生的那个住处里面去，疗房里面去布施给他们。然后呢把这个米啊，这个米糠磨的这个实力的这个米啊丢到那个米缸里面去。那么同时他布施完了之后呢，他就非常惭愧自责，他想着哎呀，我过去就是因为悭贪啊才感到了这样贫穷的果报啊。他就发起一种很赤诚恳切的誓愿，他说啊，如果因为我今天这样赤诚恳切的布施的缘故呢，我能够使我未来啊永远免除贫穷的果报的话，我希望这米缸的米啊都能够跟我布施这个施力米一样，都变成金黄色的。那么他这个咒怨完了之后呢，他就走掉。结果第二天呢，早上起来那个大众僧啊把那个米缸打开来看，哇，这个果然那个米缸的米啊全部都变成金黄色。结果大家就觉得很惊讶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缘呢？后来大家追查，原来是有这个女众啊，她就发了这样的誓愿，所以她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。后来就当地很多善心人士啊，就因为这个缘故啊很受感动啊，就布施给他们家很多的钱财啊自居，所以他们呢这个衣食就不缺了。那后来这个女儿她有善根，她这个时候她就决定出家修道。她我想她可能是想说啊，她仅仅是这样子的虔诚的布施，做这样小的布施就有这样的大的果报，要是能够这种出家修行的话呢，虔诚进来修行的话，那果报更是不可思议。好，那么以上我们就是说，从正面的思维，我今天要是因为贫穷，那么我一从贫穷布施的话呢，我更能够升起这种虔诚恭敬，这种虔诚恭敬的心。那我这样我布施的话呢，比一个有钱人那种轻慢性的布施，那福报要来得大。所以呢，我应当要布施。所以在那个《菩萨本心经》里面，他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要怎么样布施呢？他说啊，我们要以欢喜心语。好，第一个欢喜心给我们给布施给众生的时候呢，要很欢喜心的，心甘情愿的给，不要说啊，好像很困难一样，就是说你要视为这个布施的果报啊，这种功德，然后以欢喜心布施给他。纵然大家都不肯布施，但是呢，我仍然独自去做布施的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布施的功德。好，第一个以欢喜心语。第二个呢，以恭敬心语。我们刚才讲，我今天布施给众生，当然不完全是因为怜悯他，因为观察这个信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，那我观察他的佛性跟诸佛的佛性是无二无别的。那么第三个，清净心语，一种清净心的这种意乐来布施给众生。就是我所谓清净心，就是说我今天布施的目的是为利有情愿成佛，我今天为了要成就无上菩提，然后呢能够饶益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所以因此之故我要积极广大的福德资粮，所以我要布施，所以叫清净心语。那么同时不忘报语，不忘报，不希望别人的回报，我今天这样做，我但是因为有需要，因为解除众生的苦难，所以我这样做，那并不是说我想得到别人的回报，这叫不忘报语。好，乃至啊，这个所语的这个境界是佛这个菩萨圣身。好，那么这样子的布施的话呢，这福报是最殊胜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学院当中呢，我们面对的是三宝的境界。好，个人有个人的岗位。好，有人做大寮，那么有人做香灯，那么有人在外面扫地做横单，个人有个人的工作。你同样要做这工作，有人做这工作，他的心态是哎呀没办法，倒霉嘛，因为人不够，所以我被分配到大寮，你在那用功，我没办法，我只好来做，我认了。这是一种心态。另外一种心态，他觉得说欢喜心语，恭敬心语， 然后清净心以不忘报语，然后你念想你是我，你所面对的是三宝的境界，那么甚至当中可能有人是圣圣母都还不知道，你要以这样清净心的，以这种殊胜意乐来做这种工作的话，这又是一种果报。那当然，你要选择哪种果报，这也是你自己决定的。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？那正言上来说什么？甘欢喜做，甘愿甘愿做欢喜受。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啊。做什么事情就甘愿一点，但是甘愿不是说很无奈啊，就说你真的一直佛法智慧来抉择。我今天做这个事情，大家都不肯做的，但是呢，我就是因为做这个事情，所以我能够积极比他们更多的福德质量，还有更多的智慧质量，还有我在这个工作当中，我能够积极我强大的堪能性。别人他休息的时候，我要补偿，因为工作，所以我要补偿回来。我要在别人休息的时间，我更加用功。那么这样能够增加我的堪能性。那么因为你能够这样以这种殊胜的意乐来做的话，那的布施啊和果报是不可思议的。好，所以这个第一个讲贫穷布施难，我们从正反两面去思维，好，然后慢慢的我们就不会那么难了。那第二个呢，豪贵学道难。这个豪呢，就是说这个人啊，这个势力很强大，有大势力。比如说他这个立法委员啊，或者他的议员啊，或者大官啊，豪。那么贵呢？哦，这个人啊，他这个有很崇高的学问，或者是说他有很高的这个社会地位，有知名的学者啊，或者很有名的演员啊，或者是其他或者是其他的哦，这个大人物啊，这是贵。那么像豪贵的话呢，那修行呢、是很困难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看到世界上有钱人啊，或者有钱有势的人啊，你要叫他布施，因为他没有贫穷的问题啊，所以他布施不难。但是你要叫他修行，他跟你反馈他就是没空。好，那今天因为我很忙，我很多事情要做，忙到最后啊，到最后什么事都没有，什么也带不走。你看那有钱人啊，有钱人他所谓的修行就是他就是只能做布施而已。那顶多呢，他跟三宝结缘，就是说他来到这个三宝地供养三宝，就这样只能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么他要修道啊，学道啊，是很困难的。好，那么如果说真的一个豪贵的人，当然我们都不是豪贵的人了哈。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碰到个豪贵的人，我们怎么样劝勉他能够修行，能够学佛呢？您也是一样，从正反两面去思维啊，从反面去想，你要劝他想说啊，你为什么今天会这样的豪贵？古人说啊，这个山中无修行啊，朝中无宰相啊。他为什么今生会这样的这种权贵的地位，这样的富贵的地位？很可能啊，就过去生他是山中的一个苦修的苦行僧啊。那苦行僧的缘故呢，他在三宝当中修了很多的功德，所以今生转生到这个人世间，享受这种豪贵的这种境界。那你要知道啊，这种豪贵的境界啊，它只是一种福报的一个显现啊。那福报享尽呢，是要堕落，还是要堕落？那么甚至在福报当中，因为过去没有栽培智慧的善根，在福报这个境界当中，很容易造恶业。你看那个像那个，英文老师常常讲勤快，他为什么会当宰相？他因为他过去生是雁荡山的高僧，禅宗的一个高僧。那为什么他会造恶业？因为他过去栽培智慧善根不够。所以精神迷掉啊，所以他就造恶业，造了很多的恶业啊。好，那大家下辈子肯定要堕落的了。好，所以你要从反面上去思维，过去这种因啊，不要让它迷掉了。精神要继续修行，不然啊，在这种福报境界当中很容易迷掉，造恶业，那下辈子啊肯定要堕落，而且堕落啊比一般人堕落还要深。好，那么另外一个呢，从那个正面上，来去想啊，他今生这样豪贵，很可能就是他过去生从三宝门当中所栽培的这个善根。那么这个善根呢，他如果能够继续这种栽培下去的话，他可能就会开花结果。那今天里面有很多国王大臣或在家居士豪贵的人， 他过一生当中曾经在法门当中栽培善根，所以今生呢，在经过佛法稍微一点，就马上能够证道。哦，所以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个有那种富贵的或豪贵的人啊，他往往也是很有善根，你很有智慧啊，你用佛法的这种道理稍微跟他讲，他马上就能够了解。哦，这往往就是因为他过一生当中所栽培来的。好，所以好贵学道难，我们应当从这两方面来去思维。好，那么这个事情就比较不是那么难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。向下文长，福袋来日。佛说四十二章经，纠察法师、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请翻到讲义第二十九面，第十二章，讲义第二十九面第十二章。好，人有二十难。那这个是次第的举述，我们在修行上必须要突破的二十道的关卡。哦，从浅到易的二十种浅深不同的关卡。那佛陀借着的提示呢，希望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智慧去抉择。那么觉得说，好，我们要是这样去做的话，我们要能够突破关卡的话，有什么样的功德？相反的话呢，我们如果随受我们的这个流俗啊、流习啊，然后被这个关卡所障碍住的话呢，有什么样的过患？所以这个有二十难，举出这二十种关卡，希望我们能够次第的去突破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先将这个文念一遍。佛言：人有二十难，贫穷布施难，豪贵学道难，弃命必死难，得睹佛经难，生殖佛事难，忍色忍欲难，见好不求难，被辱不称难，有事不灵难，处事无亲难，广学博就难，除灭我慢难，不亲未学难，心行平等难，不说是非难，会善知识难，见性学道难，随化度人难，笃静不动难，善解方便难。好，那关于这二十难当中，我们在讲的时候呢，各位可以配合的附表六，看那个人有二十难的次第，共同的来配合的看。那在前面的第一难跟第二难，我们讲过在修行之前，我们必须要舍财。那么这个财啊，那么财的话呢，首先是舍弃我们的外财，我们外在的这个资具，对我们这个资具的贪恋执着的心，要将那个弃舍掉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要弃舍外财。那外财要弃舍还不难，那么接着呢，比较困难的就是要弃舍我们一个修行人，乃是一切众生所珍贵的、所珍爱的内财，就是我们这个色身，就是第三个，弃命必死难。弃命就是放下我们的这个身见，对我们的这个生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不怕死。那么这弃命必死，立下这个必死的决心啊，这是很困难的。那各位要知道，我们今天修行的目的啊，当然我们希望这个身心得到安乐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得到身心的安乐，这必须要经过努力的。好比说，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僧团，我们刚刚出家来到这个僧团修行，从一个很粗重、很烦恼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，慢慢慢慢的，我们调伏烦恼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得到一种心安定的感觉。但是这种心安定的感觉，这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，这只是个过程而已。我们要追求的是这种佛果的这种大安乐的境界。眼前呢，这些感觉到身体很健康，那么心情很愉快，一天过一天，那么没有什么烦恼，没有什么障碍，这个不是我们要追求的。如果要追求这样的境界的话，畜生也是一样啊，畜生也是一天过一天，然后吃得饱饱，睡得饱饱。那么我们如果只是追求这样子的所谓的暂时的快乐的境界的话，那跟畜生是没有两样的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来到这个僧团修行， 我们慢慢身心安定下来，那种安定的状态，它只是一个过程，它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。所以有的人以为说，哦，出了家就一定要就是要快乐，没有错，我们要追求大安乐。但是这个大安乐不是我们眼前所认识的、所觉察、所觉触到的这种粗重的、哦、身心安定而已。我们要追求的是佛果的涅槃。那么我们要追求佛果的涅槃的话，这过程当中啊，我们必须要有所牺牲。那么甚至牺牲我们的饮食，牺牲我们的睡眠，牺牲一切一切我们认为使我们快乐的境界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立定这个决心，我今天为了要追求无上菩提，我必须要将我的身心世界全部放下，托付给三宝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在学道过程当中，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暂时的这种安定，身心的安定，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阶段，这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。那么我们要应当努力的修种种的苦行，来锻炼我们的身心。那么在修苦行的过程当中呢，当我们有起了退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这个智慧啊，来做这个抉择。好，所谓身心的苦，就是第一个，比如说我们拜佛或者静坐，学习这个打坐，这个长时间不断的这种加行的时候呢，会感到是个身苦，这个色身的疲倦，色身的无法负荷，这是身苦，或者睡眠不足，或者饮食不足，感到这个身苦。那么心苦呢，内心的痛苦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会觉得啊，好像很久很久都得不到消息，那么甚至呢，心中啊，在这种山上的这种极静环境住久了，会感到寂寞。那么这种是内心的苦。那不管是身苦也好，心苦也好，我们都要放下它，然后为了追求无上菩提，然后一心的往前继续的加功用恨。好，那么我们怎么样来以我们的智慧来抉择，然后来放下我们对这个色身的执着呢？我们可以从正反两面来去想。第一个，你从反面去想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精进？因为我们会怕死，我们爱着我们的色身啊，我们怕我们的色身会受到伤害，然后甚至我们会死亡。但是我们应当这样想啊，世间的人哪一个人不爱惜他的生命？所有的众生都爱惜他的生命，都会想尽的办法来保护他的生命。但是呢，世间的一切的众生哪有不死的？你看啊，那个你看，即使不管有钱人也好，或者穷人也好，在他生个重病的时候啊，乃至在临终的时候，都会想办法，来做各种的努力，来保护他的生命不要失去。比如说你看有钱的人，他会吃各种珍贵的药，那么他会住最好的医院，那么他甚至呢，他会请那个法师修法为他回向，花了大笔大笔的钱，他都无所谓，为了就是要他的身体能够保持这个健康，这个色身能够相继的维持住。但是我们会发现到说，不管他在怎么样的努力，众生终要面临死亡的一天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既然一切众生不管你怎么样的努力，终究有面临死亡的一天，那么我们何必对我们眼前这个身心那么样的执着呢？每个人都会死，纵然你今天活到100岁，你还是会死的。那么这个第一个呢，从反面上来去想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从正面上去观察。我们在这个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啊，这个不断的舍身，又不断的受身，那么受身完了之后呢，又不断的舍身，不断的在这个六道啊，这个境界当中不断的轮回。那么过去无量的这个生死啊，对我们这个心性的增上啊，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我们在每个生命当中，我们往往都是糊里糊涂的去，糊里糊涂的来了，那么又糊里糊涂的去。那么在这个生命当中，我们也受了很多的这个生死的痛苦，但是这个生死的痛苦对我们的生命一点增上都没有。但是你要想，你今天如果啊能够好好勇猛精进的这个修行的话，那么你就能够利用 这个点小小的这种痛苦，换来啊未来的大安乐。那么这个实在是有代价的。那你想，你这个小小的痛苦，比起你无量劫在这个生命的流转当中所受的苦，那简直是微不足道。比如说你今天拜佛很用功，或者是说我做家行非常精进，吃的也少，睡的也少。那么这种身心的这种痛苦，这种压力，比起我们过去这个无量劫的生命当中这种生死的痛苦啊，或者三恶道的痛苦啊，那简直啊是不能比。好，那过去的那种痛苦啊，那苦的啊不像话，而且那种苦一点代价都没有。那我今天这样的一点点小小的苦，就能够换来未来的无穷无尽的大安乐，那我何乐而不为呢？好，就像那个经典所说啊，譬如小水长流啊，在那种穿石。今天我虽然我这个道力还不够，但是呢，我只要肯精进的不断不断的去做，慢慢慢慢的我也能够这个了生脱死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也可以观察过去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祖师高僧大德啊，他们这种气舍、这种放下、这种身心的、这种精进的这种典范啊，来激励我们。你看像玄奘大师。他不惜生命啊，他能够越过这个喜马拉雅山啊，然后到这个印度去取经。各位要看那个玄奘大师或者看那法显大师的传记啊，你就会发现到说啊，这个是真正的出家人，真正的修行人，那种精神啊，真是了不起。好的，各位不要说像那个，不要说像那个喜马拉雅山啊。学员有一次坐飞机啊，经过美国的那个落基山脉啊，那个落基山脉比起喜马拉雅山啊还算小山啊，但是看到那一大片啊银白色的山啊，山顶都充满了积雪，然后那么山又那么大一片，那个学员就想，这个飞机要是掉下去啊，掉在山上啊，这个掉这个山谷中间啊，那要我们走出去啊，那简直是啊，想都不敢想。但后来我又同时想到啊，这个玄奘大师啊，法显大师啊，还有很多的这个历代的这个祖师啊，为了要弘扬佛法，他们啊放下他们这个身心的执着，他们敢这样徒步的走，一步一步的走过这个喜马拉雅山啊，走过这个大雪山，然后到印度取经啊，这个时候我就深深感觉到这个祖师他们这个精神的伟大，而且他们的意志力啊，他们那种精神啊，真太伟大了。那我们再看看眼前我们民国初年的高僧的例子，你看弘一大师。他身体很虚弱，好，那么他虽然说身体非常的虚弱，可是呢，他仍然呢、到晚年仍然坚持持五，过午不食，因为他是个持戒精严的一个律师，所以他到晚年，也宁可他宁可啊这个生命啊，这个色身的健康受影响，他仍然呢、要持五，要精进的持五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要看看这个古代的这个高僧大德这种精进的这种典范啊。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啊，我们才差距太多了。我们眼前的这点小小的苦，实在算不上什么。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应当抑制我们的惭愧心，好好的，尽量的跟上古人的脚步，不要跟古人差的太多啊。同样的是出家人，他们能够这样的精进，那我们呢，一点的小苦，这个一点色身的小苦啊，我们都受不了。那么这实在太不应该了。或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眼前的同参道友，有的人在这方面特别的勇猛，那么有的人在另外一方面特别的勇猛精进，那么这一些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境界。好，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气命必死难。好，我们今天修行想要成就的话呢，第一个你首先必须要成立的条件，就是要放下你的这个身心世界，将你的这个身心世界托付给三宝，你相信。你只要这样精进勇猛的修行的话，三宝绝对不会辜负你的。我们没有看到说有一个人因为勇猛精进，精进到一半死掉的，不会有这种事情。你只要肯勇猛精进的话，自然可以得到你这个相应的这个果报。好，那这第三个，弃舍我们的这个内财，我们众生所贪着的这个色身。好，那接着呢，看到第四个，得睹佛经难。前面我们讲到要精进，要这个放下我们的这个身心世界，要精进。但是精进的话呢，你的精进必须要以正见作为引导。要是没有正见的精进， 那是跟外道一样的，是不能了生脱死的。那么我们这样不断的努力的拜佛、诵经、持咒等等，那到最后呢，只是啊得到一些人天的可乐的果报，好，或者得到一点禅定的功德，那事实上对我们解脱来说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精进之余，我们必须还要栽培佛法的这个正见。所以这个第四个接着讲到得睹，这个睹的话是见，看见。但这个所谓这个见，还不仅仅是说哦，我眼睛这样瞄到这种看见，叫做睹，叫做看到佛经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如果说只是眼睛看到佛经，那还没什么困难。这个地方所谓的这个见呢，是说你真的能够看到这个佛经，那么同时呢，能够深入的学习，那么才是真正的可以称之为看见。你曾经看见过这个佛经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在精进之后呢，我们接着我们要说到这个正见的栽培，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个佛法能够专精而深入的这个学习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同时应当这样想，从反面上去想，好，我们想着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专精的来学习这个佛法。第一个，我们从反面上来想，我们无量劫这个生死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呢？当然不是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最主要就是我们这念心，我们这念心出了问题，所以使我们在这个生死在这个六道的境界当中不断的投出头目，不断的这种生死轮回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真的想要解脱这个生死的束缚的话，就必须要从我们这念心来去对治它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精进，它只是一个方法。那么透过这个精进的方法呢，它所要追求的目标就是要调整我们这念心，使我们这念心从无量劫来所带来的这个业障习气啊，能够慢慢脱落。这个是我们这个精进的一个目标，不是说只是在那个地方拜佛或者诵经打坐，这个叫精进，不是的。你今天拜佛打坐的这个打坐诵经等等的目标，是为了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，使我们无量劫的业障还有习气能够忏悔清净，这是我们精进的一个宗旨。好，所以呢，从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，从正面上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思维啊，我们可以想啊，这个听闻佛法的功德。好，我们既然知道无量劫来的这个生死的这个苦，是因为我们这念心的缘故，